好，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课。因为这个星期是那个王琦师母在我们当中，他的非常专业的亲子教育课，那所以那个以前有准备的东西跟他有很多东西是一样的，所以又重新改过。那重新改过，这一次就把注意力多放在我们那个父母的观念上，我就改到这个父母的观念上。因为师母讲了很多与孩子的互动和一些比较那个具体的技巧啊、规范呐、所以我们就不再具体讲那些东西，不然冲突了又讲一遍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可能稍微听起来有点 serious 有点 serious 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一起来思考思考，我们做父母，我们在一起思考一些关键的问题。那我们讲到这个优秀教养，每一个父母，天下的父母，不管他是什么类型的父母，他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优秀，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优秀，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不一样，对优秀的定义显然是不同的，所以往往父母对这个优秀的解读影响到你对孩子的教养的方向和方法。那我们说这个每一个孩子什么是优秀，其实那时候那个思音给我这个题目，我的个性，思音说你看这题目行不行，我说行，什么题目你只要给我，我就照那个方向准备。可我准备起来我在想，我说哟，这个题目好像不适合我来讲，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在这个 organize 上面，就是家里这个方面，我个人 personality 我是 freestyle 的一种人，所以家里这一方面比较，很多是我老公在后面，他比较强在这一方面，我呢就比较随着我的有一些感觉上的东西跟孩子们互动。所以我一看这个，我说哎呦，这个好像不太适合我，要么就让思音来讲，我知道他在这方面训练孩子很强，要么我就换个题目。可是在祷告中好像神给我有感动，我就在准备给思音打电话的时候，神给我有感动，他让我看到说什么是优秀。那优秀就让我看到说，一个人，神把那个优秀的种子放在人的里面，一个人生命本身，全世界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即便双胞胎都不一样，你那个独一无二，把你那个独特挖掘出来，那就是优秀的。那我想到想到这里，我也想到我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那我的孩子就会问呢，妈妈，是不是你看这个小朋友啊，他弹琴弹这么好，那个小朋友作业做得很好，妈妈是不是这样就是很棒的孩子哦？那我说不一定，我说弹琴好，比如说我跟他举例子，比如说你喜欢什么样的花，他说喜欢玫瑰花，我说玫瑰花如果这个全世界都是玫瑰花的话，你觉得好看吗？会不会很 boring 啊？他说哦，那倒是。我说所以就 be yourself，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做你自己，我说然后世界就五彩缤纷，就很美丽，这就是上帝创造的心意。所以想到这个地方，那我就是说我就继续准备了这个课，优秀的教养。那我们看看这个优秀的透视，对优秀的透视一些社会上的观念，社会上对优秀有很多偏差的看法。那讲到对人的看法，优秀才干、面子、权力、金钱，这是大家常谈的事。和我老公我们就是很怕跟同学聚会，就以前呢同学聚会大家聚在一起，就说现在这个人已经赚了多少钱，买了多大的房子，然后我老公说听到，因为很多都不来教会，我们就是以前的同学，他读书的时候的同学，那现在都是什么拥有矿山，拥有什么都不是拿百万什么来计的，那坐在当中，因为我们对这些东西看得很淡，所以我们就觉得 衣食无忧就挺喜乐，可是每次大家比比叫我们谈的时候，我们谈起来大家都觉得你们是很奇怪的人，为什么对这些东西好像都无动于衷。那所以久了我们也是很不喜欢就是再去这样的同学聚会。那我每次去都帮他们带孩子，好，你们去谈，我来带孩子。所以那我就说这个世界上对这个优秀的看法，还有父母对优秀孩子的看法是什么？现在真的是在中国越来越严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这边我们也看到，我就想到说有那个，我在网上看到，我就网上我说 search 一下，网上就是看看现在人们对优秀的这个讨论，还果然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有的家长，有的杂志就写了，什么是优秀呢？优秀就是小的时候100分，大的时候100万，这就是优秀。还有一个很苦命的研究生的日志，他是自己写的，他说他自己称他是苦命的研究生。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优秀的定义就他来看就是什么德智体啊，又有那个 EQ 高啊，品格好啊，哇，他列了十好几项，但是最后他说嗨，这些我都达不到，看来我这辈子是没有指望了。所以我看了我就觉得，哇，这人如果对优秀的定义是这样的话，多辛苦啊，这一生多辛苦啊。所以对那个父母对优秀偏差的看法，会把我们的观念、人生观、价值观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就导致很多错误的教养，带给孩子压力，然后扭曲孩子的心灵。先从一些，我们知道校园很多枪杀案，让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让我感到非常非常震惊的，就是1991年发生的11月1日发生的那个，我不知道大家记卢刚的枪杀案，校园枪杀案，他杀死了5个人，3个最优秀的教授，一个是当时有一个教授，后来我还看到他资料，他那个又排成电影，他的整个这个排成电影，其中有一个教授就是他的那个他的导师，他是学术界公认的理论太空物理的大师，他把他们整个系的3个最有名的教授都杀死之后，整个那个系就关掉了，没有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做，杀死了3个最有名的航空物理方面的教授，而且杀死了副校长，那个副校长的爸爸是个宣教士，他是生在上海，这个美国人，他一生都没有结婚，就是他为中国打开了留学生的大门，他把中国留学生就都力争啊名额，把中国留学生带到学校。可是当这个卢刚杀完3个教授之后，他们是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杀了3个教授，杀了就是因为这个山林华这个竞争对手，他把这个竞争对手杀了，冲到他教授的就是那个校长的办公室，把副校长这位美国女士杀掉，然后他的秘书正要报警，秘书打一枪没有打死，高位截瘫，终生残废，然后自己自杀。为什么？他是相当相当优秀的人，他是李政道博士的那个保送，从中国保送来，他是那个他当时是在北大物理系博士生，属于在中国数一数二的人才，非常的聪明。那他到这个学校以后，但是这个人只有杰出的，他的 talent 很杰出，但是这个没有任何人品，一点人品，一点品格都没有。他住在宿舍与人同住的时候，天气热，空调不开，他把冰箱整个打开，让那冰箱的凉气吹出来，然后他喝过的牛奶罐啊、饮料罐到处乱扔。比他年龄，他们3个人住，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他杀掉的山林华，他跟还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就说你应该把你吃过的东西捡一捡，房间3个人住，你要保持这个住的地方干净，他就露出凶相，他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是最棒的，天下最棒的。那他在这个学校，他是从李政道 那个奖学金考出来被国家转送过来之后就是送到美国来学习以后，这都是相当杰出的人，我们说是杰出的人才。那在这个学校学了可能是一年以后，就这个山林华也是李政道的博士，考到这个学校来读博士，跟他在学位上是一样的出色，所以经常是他们两个人的论文就成为一个竞争，到最后竞争的这个地步。但最后他在这里读了六年，他没有竞争过这个山林华。山林华的论文最后得了最佳论文，论文得了以后他就忍受不了怎么办？他杀人，他给他姐姐的遗书他写到，他说我死也要找几个垫背的，所以他就杀死了这么多优秀的人，竟然恐怖到他把这些人都杀完了之后，他还跑回来看看，他杀死了三个教授，他最恨最恨的就是他的导师，因为他把最佳博士论文给了这个山林华。所以他把那个副校长，为什么杀副校？副校长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把所有大中国来的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对他们非常非常的爱，付出爱心。但是他认为这个论文评的不公平，所以他打电话给这个副校长，副校长就说，他说你那个讲的事情我已经去就是调查过，好像在论文上没有不公平，教授觉得处理的，我同意他们的处理，确实。但是他说不证明说你的论文就不好，他的论文最棒并不证明你的论文就不好，但是他就说这个副校长也是站在那些人当中，所以副校长也没有逃得过去。最后杀完以后回来看有一个教授，就奄奄一息的一个教授，他又补了枪然后自杀。这是我们看到，难道只是这样的事情吗？我们就看到说在中国沈阳的一所高中，有一个高中生在他们模拟高考的时候，他也是拿刀冲到他们模拟考场，杀了两个同学，然后动机就是因为他竞争不过了，他把两个最优秀的同样是杀死。那也是这个是在中国，在南方一所重点小学四年级的一个班里面，一位数学尖子没有来上课，那同学们非常的奇怪，因为他从来都不缺课，所以老师就解释说他的爷爷去世了，他在家里办丧事，不料老师的话音刚落，班上一片欢呼声，说哦，他爷爷可是死了，这回我们可以超过他了。原来他的爷爷是数学教授，所以孩子们说，那老师就非常非常的吃惊，说哎，为什么他的爷爷死了你们会这么高兴？他说因为他的爷爷是数学教授，他在班里老拿第一，这回他爷爷死了他就没靠山了，不然的话我们的妈妈一爸爸也让我们拿第一，他挡在前面，我们什么时候有机会可以拿第一？所以看到孩子们这些扭曲，我们华人的家长真是就是说把这个学业成绩真的看得太重。好，那我们再讲一些我们这边简单的。也是那一年两年前我们 preteen class， 那当时是 Lily 很有这个 idea， 他就说我们第一天就效仿耶稣给门徒洗脚，他就买了很多小盆就是洗脚的，然后就拿来让小朋友彼此洗脚。结果我们就看到当时那些孩子大概有，我想我记得有30来人，我们就看到有的孩子就去给人家洗脚，有的孩子不碰别人的脚，他让人家先给他洗，人家给他洗的时候坐在那里啊，他一点事情都人家给他洗脚，可是等到该他给别人洗脚，他不碰人家脚，他拿手这样弄一弄，然后拿那个擦脚的毛巾他这样拎，还这样看着放在那里不去擦。所以我们就说，那别人给你洗脚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想啊？你不管说什么，他好像没有在听老师说什么，他在注意到他的脚和这个毛巾我怎么去拿。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说我就说家长一定要从一些错误的对优秀的这个价值观当中要走出来。 要把对孩子生命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我们要教给他。我们再看看一些研究上的那个资料。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图尔曼对资优儿童终身的研究，他的研究对象是从加州25万学童当中啊，选出智力测验成绩高于135的只有1%的佼佼者，最后1528人列入研究对象。他研究的时间是从1921年开始，用了80年的时间来对资优儿童做研究，等到80年之后，这些资优儿童都成了资优老人。研究结果是怎样的呢？结果发现，有些人的确有优异的表现，但也有些人根本默默无闻，甚至有些人穷困潦倒。我们再看看一个研究，教育心理学家，这叫阮如里博士的研究，一个真正资优而有杰出成就的人，他们的智力并不一定都是顶尖的，需要怎么样的素质呢？一个人只要智力在中等以上，他就具备了第一个优秀的条件。那其他两个条件是什么？创造力和专注努力。谈到这个创造力，昨天那个王琦师母就讲到和孩子的互动，那本来我也讲那个我就停了，就是其实他是一个专家，王琦师母20多年在这方面研究智力研究，我是无意之中就是揣摩到。那也感谢我老公，当我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生了我的大女儿，我并不知道怎么带她，那我就用我爸爸妈妈的方法。他那我记得他8个多月的时候，他也是哭。他哭的时候，我就训他：为什么要这样哭？吃饱了喝好了，为什么还要哭？可是你越说，你脸色哭得越厉害。后来，我的先生他是一个个性很温和的人，他就出去买了一本教养子女的书，也是美国这边我看了，就是基督教这边翻译过去的。但是他把基督教的，因为很多观念都后来我做了基督徒，我才知道。然后那书上就告诉我怎么教养孩子，那我就从这个书的主要的这个原则当中，我又悟出了一些东西。所以提到这个创造力，我就昨天王琦师母讲完，我就在那想，我说哎呀，本来我是要讲，不过他是很有自己有研究的讲，我是无意之中揣摩到，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他愿意动各种东西，那时候我用的确实跟他一样的方法，我就让这个东西让孩子摸，他喜欢拿，有的东西不可以拿，然后像有的东西热的，我说你的旁边你试试，很热哦这个东西，所以不可以拿。有些东西拿了我也是，你贴贴，你摸摸，你看看，然后拿一个他可以的去换过去，然后你再摸摸这个，你看看。所以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很多东西就是算揣摩到了。算我觉得是神给这些孩子祝福。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孩子的创造力不是这个 talent， 不是他的这个资优的这个先天的这个智力这有多高，而是后天从他们出生以后，很多时候父母的培养。比如都说这个朗朗他是钢琴很出色，可是我看了一个面对面，就是王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大家有没有看那个节目，就是 YouTube 可以看，就是跟朗朗的一个采访。然后我当时是跟我的孩子们看，看完因为我的女儿们也弹琴，不过妈妈就是让她弹琴，让她 enjoy， 让她 fun， 当他们不 fun 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他们说不要弹了， OK 那就不弹了，因为太忙了，并不是说懒，太忙了没有时间，好那就不弹了。但是她很喜欢弹琴，我的大女儿，她看了这个节目，她就说，妈妈如果要做一个钢琴家是这样的话，我宁愿选择我快乐的童年。她就跟我讲，因为看到朗朗在采访当中讲到父亲，讲到他训练过程中这个辛酸苦辣，眼泪都出来。而且问到说，因为你的父亲才有了你，他说我不这么认为，如果一个母亲打女儿400个巴掌，为了练琴打400个耳光，然后 他的父亲是他，当他不练琴的时候，一个鞋扔下去，那个脚印在墙上，就那个鞋的脚印要贴很久。他说我不这么认为。他说如果说今天我爸爸是成功了，他要不成功就得说是他的原因，今天成功了也说是他的原因，但是他说我不这么认为。所以看到就是，但是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创造力和专注力，就讲到就想到这个朗朗，朗朗在他因为他们的那个父母是中国是那个部队上的文艺团体，所以他们家的那个住的那个宿舍啊，每天早上7点多就放音乐，都是放当时中国那些无论是歌曲呀、音乐都放得很好听。那他这个放不是每天换新，那也没有那么多新的，重复放重复放。所以他妈妈他们呢，因为大家住那个宿舍住在一起，每天早上要抱他下来，夏天的时候要在下面，就是要乘凉，或早上孩子醒得早。结果发现他8个月的时候他还不会讲话哦，他可以哼哼出跟着那个音乐的曲调一起在哼哼，一模一样。后来别人说哇，你这个孩子很有 talent。 朗朗确实在钢琴方面有他先天的这个基因部分的东西，有他先天的 talent， 但是如果没有在他这个创造力，在他这个过程中成长过程中后天的环境，也不会出今天的朗朗。我们都知道0到3岁小孩子成长很重要。那我就想到说我的孩子，我不觉得有那么高的资历，但是我就想到我的老二的时候，小的时候也是他起得早，我就抱着他出来。那时候我们是住那个我们还是在住 apartment， 我抱他出来以后，就那个 parking 里面有很多的汽车，那早上很早起来我干嘛，我就抱着他认车后面那个牌子。他从6个月我就抱他认，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他就很喜欢看1、2、3。结果他到1岁的时候，他从1数到10数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认为，所以我就当我看到朗朗他采访中他讲到，就讲到他这个父母也说他有这个天分，我觉得后天环境给了他在这个创造力上给了他很多的启发。还有我就想到那个我的老大，小的也是他小的时候，也是从3个多月开始，那时候第一次做妈妈，很小心，就买了那个宝宝的图书，就是婴儿的，就是大的图片，后来就变成小的图片。那本书从他3个月，不是一本大图书，是画片，就有一个小的认字卡片，长条的，从他3个多月一直到他1岁，那本书我们都翻的都翻旧了，每次坐那就翻。结果我发现他现在他就对语言很有感觉，其实就无意之中，我绝对是无意之中撞到。为什么说他对语言很有感觉？他喜欢学语言，像他学韩文，就是看电视，他看那个韩文呐、啊，看什么这个日文，看这些电视，他不看翻译过来的，他一定要看原文的。我问他那为什么你也看不懂？他说因为原文的你能找到感觉，人家讲话不同的人在对话，翻译过来就那么2个人，他一会儿装这样的声音，装那样的，你看了觉得他说找不到那个感觉，所以他就看原文，读中文字幕。结果后来有一次我去宿舍看他，我跟他也是关系很好，我听他打电话用韩文打电，用韩国话打电话，我就非常 surprise， 然后打完电话我就笑，他也笑，我说你什么时候又变成韩国人了，你什么时候学的韩文？他就笑，他说没有啊，我就是看那个韩剧啊什么的，然后看下面的字幕。他说我慢慢看，现在我70%-80%的韩文我都能听懂，我跟他们讲话我能讲到50%-60%没有问题。我说哇，我才发现学语言是这样学的。还有学中文也是，他中文非常好，中文非常好，所以像他找工作什么，中文占了很大优势，无论是打呀，无论是说，他也是用看电视来看的。放假的时候他不是在学校这样学，我记得他 summer 放假，那时候正好演那个还珠格格，我们这边，结果他就把那个还珠格格看完，他开始很喜欢中文，因为还珠格格里面很多搞笑的，而且成语那个小燕子也说不清楚，他就觉得他中文这么有意思，然后看完他的中文就进步很大。 所以我就发现学语言他必须有愿意。后来有一些家长听了我这个也跑去特意买了还珠格格，他说怎么我的孩子就不看呢，看一集就烦。我说你这样，因为他喜欢不一定你的孩子就喜欢，但是你就看到学语言是这样学的。所以我就说一个是这个就是启发，小的时候启发。那我发现我的老大是在文字上启发，那我的老二从小在数学上，我说六个月我就抱他认数字，结果他大了一直对数字，你无论什么东西数学什么他不反感，你再难的题晚上做他不反感。那我就觉得这个从小给他的这个感觉很重要，这个开发他这个创造力的感觉。说谈到这个专注的努力，我们看到这是他对一些杰出成就人的研究。专注的努力，我们看到无论是居里夫人，居里夫人上星期一她的诞辰144年，我非常非常佩服居里夫人，无论人品上无论才干上，我看到这个好这个她的人品，一流的人品。当居里他39岁居里过世的时候，他不去领那个抚恤金，政府给他的，他要自己接过居里的实验室，又培养出10多位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且他培养他的女儿，他的女婿也是他的学生，他的女儿在他过世以后一年以后也是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像这些有才干的人的专注的努力，就像我们说的说到朗朗，说到这个居里夫人，都有坚韧不拔的顽强的意志。居里夫人她在练那个雷元素，因为我婆婆就是学化学，所以我老公的名字就是用这个元素命名。这个我也是很喜欢居里夫人，因为我老公也是用这个名字命名，我有另一些感动。所以人家每次问你老公那个雷哪个雷，我说就是金属放射性的那个雷，所以被电到了。对，所以我就讲到说，你看居里夫人她从一吨的工业废渣中提炼出镭，他35年每次要将这个废渣一锅一锅的给它煮沸，然后不停的搅拌，然后一瓶一瓶的倒出来倒进去，一点一滴的结晶，就这样35年烟熏火燎，眼睛流泪，喉咙刺痒，最后到他过世三年好像几年之后，他的日记本上还有放射性元素在里面，还能测到，还有放射线。这样繁重的劳动他从来没有耽误说不与孩子互动，这给我们家长很多的提醒。你说这么一个伟大的人，他把他老公的实验室全部担过来，他就把这些杰出的这些科学家组织起来，他说要教养下一代，所以他们就把实验室开放给年轻人，孩子们小的时候，包括他两个女儿，就带他们在实验室里给孩子们做引导，开发他们的智力。而且他对他的那个女儿，有一次他的朋友到他家，我想大家有的看过他的这个传记，到他家之后玩他的诺贝尔奖的那些奖杯什么，他们说哇，就是这么宝贵东西你让他玩，他说了一句话，他荣誉就是个玩具，不能对他认真。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然后非常简朴，他这样的有钱，他练出他自己就有这个镭元素，他练出来的，但是他穿着朴素，家里连把多一把椅子都没有，他告诉孩子我们没有权利去浪费，无论是生命无论是财富，我们没有权利去浪费，我们生存就是有价值的，我们这个价值就要使出来。这个真是就跟那个圣经就是耶稣提到那个5000两，然后1000两，然后2000两，3000，讲这个讲的一样的道理。当你把不管孩子在神眼中他没有说优秀，在圣经的观点当中，他是说一个孩子不管他的才干是1000两还是2000两还是5000两，只要他在用怎样，就要 double 的挖掘。但是如果他不用埋起来怎么样，他就没有，而且把他原有的一点也要拿走。这是圣经的观点，你有的再加给你，你没有你不用埋起来的，把你原有的都要拿走。 所以说一个优秀，我们讲到这个优秀，优秀的孩子从小就挖掘他，让他做自己，挖掘他的独特。很多父母模仿郎朗让孩子去练琴，我就说你这个孩子即便练到跟郎朗一样的琴，他也不会是郎朗。郎朗世界只有这一个，他 copy 他的这个技术，如果 copy 郎朗的东西，他 copy 的再好，他也比不过郎朗，因为他不是郎朗。但是如果他按照自己的才干去练习，那又出了一个女孩子，也是叫什么名字？我想啊，对，但是你看她的 style， 她的风格跟郎朗截然不同，是不同的。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说，专注努力，一个孩子从小我们培养他专注的努力和这个创造力，叫他来开发他的创造力是非常重要，并不在于他的 talent 有多么的高，他的资有多么的资优。这是刚才我讲到这个教授，这个心理学家，他一个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三个圈的理论，就是 gift 是三个圈的一个，你都有综合在中间的部分，所以主要的并不在他的那个能力上、资历上，主要在其他两项上。那我们看完这个，我们来看看圣经对这个优秀的定义，我们看一下。那圣经对优秀的定义，就我刚才讲过，圣经上很少提到非常优秀的人。圣经对优秀的看法与社会上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它是从以人为本的这个层面提升到以神为本。以人为本，什么是以人为本？简单说就是把人放在首位，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那把人的生存与发展看作最高的价值目的，一切为人，一切服务人。这个有没有错？没有错。现在中国大陆最讲就是以人为本，他们很多的像一些政策制定都要先提出来，这是以人为本。如果我们今天离开神不谈神，这个没有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观点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的观点是以神为本。所以我们讲到巴别塔辩论口音的时候，就是以人为本的最高的一个极致，但是神说不行。这个社会的价值核心以神为本，这是圣经与人的看法不同。所以合神心意的敬虔人才是神看为优秀的人，在神眼中不仅有今生的价值，而且具有永恒生命的意义。这就看我们父母对这个信念你信得有多深。你如果相信孩子一生的价值不仅在今生，而且在永生当中，可能我们的教养的方法就会有所不同。我们看看优秀的定义，以人为本的定义就是优秀就是品格加出色。我们刚才看了像居里夫人呐、郎朗他们都有很多品格上的出色。以神为本的定义就是合神心意的人，敬虔加品格再加出色，就是优秀的人然后要向上攀登。我们原来知道那个张玉明牧师，那时候他做那个教牧领袖神学院院长的时候，他讲过一个他的一个他是讲到我们灵命上的要不断的更新。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原来在他和他的邻居一起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树，然后就都种在院子前面。但是他呢就每次去浇水呀、砍旁边的小枝啊，几年以后他那个树啊就穿过屋顶，长得又粗，主干很粗，然后笔直穿过屋顶长得很高。可是旁边邻居的那棵树呢，一样的树就矮矮的乱蓬蓬的一大堆。那个邻居就来敲他的门，他说我们俩一起买的树苗一样的树种，为什么你的树能长得又高又直，我的树为什么是乱蓬蓬的？他说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你没有去修剪，你没有去花心思来培育。所以我们看到一样的树苗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一个树有一些那个到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些家长就来问，就说为什么我的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好像找不到他的 identity， 他找不到自我，然后他不别人刺青他就去刺青，别人把头发留长他就酷就去了，就看谁接纳他，因为他没有那个自我。所以当我就说，因为他就说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说因为他没有主干，有主干有自我的时候，他知道往哪个地方努力，这个树就会长得又高又直。没有主干，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父母给孩子也是很多的东西，没有主干的时候，他就每一个枝芽就是乱蓬蓬的。那更糟糕，如果教的不对，把主干砍掉，然后让他去 copy 一些东西，这个孩子根本他就没有生命力的时候，或者我们说品格不好，就像他的根基，生命根基不稳固的时候，当环境起来的时候，他很容易倒下。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训练孩子优秀的目的是什么？是现今时代的需要，我们必须训练孩子优秀，在当今的时代没有别的选择。为什么？现在孩子大脑现在的媒体这样的丰富，你不训练他，他会自己去找，他找出来的这个价值观人生观，我们讲就是圣经说什么瞎子领瞎子都掉进坑里，然后这个价值观人生观给他一个错误的方向。所以他们与其他们去找不对的，父母从小就要把对的装进他们的头脑里去，那挖掘起那个独特的生命潜质，是按着孩子的本相来接纳他。那我就想到说，孩子在小的时候可以多方位的八大潜能，昨天王琦师母也提到，我们多方位的给孩子，让孩子们在这些不同的领域让他们去摸索，从小的时候零到三岁就可以开始他们各方面听啊，那个我记得小孩子我从他出生就放一些音乐呀，放一些这个歌谣和圣经故事，那时候就放那个圣经故事给他们听，叫他们听啊摸呀，就是提升自我认知的能力。等到他到了大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你给了他很多，我的小孩子小时候也是芭蕾游泳什么都给，钢琴都有，很小的时候就让他 for fun 去玩，也不要认真，他就很高兴就好了。可是到了大一点学习忙的时候，是说好吧，那你现在没办法 keep 这么多，你得去掉一个，你去哪一个，那就先去芭蕾，芭蕾不跳了，说不喜欢跳舞， OK， 那再忙了你再去哪一个，好吧，虽然游泳和那个和那个打球冲突，还有钢琴嘛，剩这三个，游泳也不要了，那大概就是一二年级游泳就不要了， keep 钢琴和这个 tennis 打网球。现在到了初中，网球要花时间，和他又有冲突的时候，我说现在看来你这两个都在管理，你也管不过来了，那你又要选一个了，那是最近，他说那我就选 tennis， 我觉得每次打他我就很高兴， OK， 那虽然心里有些遗憾，这么多年他也不是钢琴就不刻苦或者是弹得不好，但是两个选一个的时候他真的是没有时间，钢琴不练，他每次为什么让他选，每一次没有时间练的时候，他心里总觉得一个就是一个很自己做错了事，一个很自责，有时候就说妈妈你每次每课都花那么多钱，可是你看我这不是在 waste 吗，他自己很自责。所以与其这样受罪，我说那你既然真的没有时间，你又喜欢很喜欢打球很高兴，那就选你的打球好了，他就变得非常的快乐。所以就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摸索到他到底在哪个领域是他最喜欢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发现是训练孩子的意志力，不对困难轻言放弃。那我原来开车到 Cupertino， 每次开车路过一个教会呢教堂，他都写的 Never give up， 所以从他两三岁，我从每次过我就教他认那几个字，然后就告诉他，哎，结果发现他就在脑子里就刻入，到大一点真的到学校的时候遇到一些什么困难问题，他自己都说 Never give up， 但是现在他不讲了，现在大了不讲这个话了。那个还有我们最重要一个，要训练孩子敬畏神，遵循神的法则。我们刚才讲到人本，人本和神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是我自己的体会。人本你到一定的程度你很难突破，因为人本讲方法，神本讲生命。神本没有那么快，没有来的那么快，神本是生命的改造，可能一年一年你要一点一点 build， 但是它是从内在里面生命的改变。但是人本很多时候，人本不是不好，人本是其实是不错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像人本的东西啊，像一些那个心理学呀、社会学呀，还有很多的这些理论，它这些理论呢是对一群的人进行调查统计，然后追踪的研究，所以它能发现，它里面很多东西能发现神一个创造的规律，而且能找寻到人个性人性上的软弱，所以他的一些结论对人确实有帮助，这是确实肯定有帮助的。但是到一定的程度，他很难突破人性的软弱。但神本的东西，以神为本的东西，圣经当中讲的，就是说，如果你从小注重孩子在这方面的操练，我们在讲那个蒙福教养的时候就讲过，那个操练不是说你知道那个就是。啊，你要怎样要怎样，你要读圣经，你要怎样，不是这样，是圣经上讲什么，你行走躺卧都要谈论，是把圣经的价值观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干什么都要谈论。今天说你吃的东西不可以拿到楼上，因为圣经说治理管理，所以不可以拿上去。我那时候就讲过，一个统一的一个家里统一的一个法则，爸爸妈妈都得遵循的法则。你发现这个大家一起努力，对他生命的改变很大，力量很大。那我的小孩子他在三岁，我的老二我知道他在阿哇呢就背圣经，很多家长也跟我讲说没有用，背了就忘记。我老大是背唐诗，到他三岁时候一厚本唐诗都能背下来，老二就背圣经。那后来我发现有用，非常有用。等到他到三四年级的时候，有时候我经常说一个什么事情告诉他，哎，这件事好像这样做不对，他说哦，妈妈我记起来了，圣经说什么什么什么，他就把圣经就给你背出来了。哎，从那个时候就融入到生命里去。所以后来我发现为什么他到了这个，我就发现他们到了六年级七年级的时候，六年级都说，很多家长说到这时候孩子比较难，恰恰相反，他越大越容易。到了五六年级开始突破了很多，就是圣经教他一套一些价值观，但是跟现实生活极大的冲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把圣经的话叫他融入到里面，成为他的生命，这个过程突破了以后，与人的冲突，别人欺负他，与事的冲突，很多的冲突，但是他靠着他背的这些圣经，妈妈在引导他，家里看到家里父母也都非常尊神为大，尊神话语为大，没有谁说我对，都是神的话语对。这样的话他就反复在这个地方训练，结果发现到了五六年级开始，尤其他非常的容易。这我就想到说，你像苏粉银的家庭，我就提到四个，没有任何青春期反叛，这边也看到没有反叛，只是但是他会告诉你说，我心里他会讲跟你沟通，沟通很正面。所以我后来发现一个我非常感恩的心，非常非常感恩，就是在我们的家里会有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也会有争执，但是也会有的时候争执的会很坚持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角度不一样，但是我发现我们在一个问题上争执，我们现在是我们三个人和老，我们当时争执完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声音还，但马上我们一分钟可以把所有不愉快都忘掉，因为那是不能代表他是家里的生活，那个喜乐没有什么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喜乐，所以我们马上可以回来，没有什么闹怄气，就是孩子跟父母怄气啊，不理都没有这种情况。你刚说完他，哎，你不可以，你衣服要洗完，要叠好，你才可以去玩，怎么样？说完，他可能撅着嘴去做，但是马上下来就很快，哎，妈妈就什么事情都没有。最后后来我先跟你说，这发现真的是就是人的这个里面的那个情感的这个分离上很清楚。所以我就说按着神的话语来教孩子的时候， 那个生命力是不一样的。那如何训练孩子优秀？因为我们的课像这十二堂课当中，其实整个的课都在教导如何训练孩子优秀，包括王琦师母讲的都是在讲如何训练孩子优秀。那训练优秀就是在生活中不断精心雕刻的一个过程，父母要有耐心。我也讲过那个见证，有时候说哎呀主啊，我教了半天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可是慢慢我从这个当中走来，我就发现这是必须出现的状况。这个状况出现以后，他就有了逆境智慧，他对神的话语也有更深的认识，他生命的根基就扎根了，必须出现这个状况。所以这是一个祝福的状况，所以父母都要有耐心。那我就想到说如何训练孩子优秀，我就想到这电脑。我对电脑不是很精通，我学工程，而且我在学，我都我看我都多少年之前那时候在工作，已经都有十几年我都不工作了。我工作了十几年之后，就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不工作。我们那时候电脑还不是很发达那时候，所以我到美国之后十几年了，都十六年十七年我都没有工作，所以我对电脑不是很精通，经常给我很多 challenge，花我很多时间。我就想到这个电脑，今天我们这里很多做的有 engineer 很精通，我给你两部一样的电脑，一部给你一部给我，你肯定能把这个电脑你按着它说明书你能用得很好，可是我就用不出来。不是电脑不好，是我们两个 skill 不对，不一样。对，那你说好，那我给一个那个很老旧的电脑给这个很有这个 skill 的这个工程师，我要这个很好的电脑，一样还是这个老旧的电脑，它的功能能运作发挥得更好，我这个电脑只不过就是打字，还是一样。所以这就看到我们的孩子，孩子里面，孩子通常里面的东西，别管它是一千两两千两三千两，就看你父母怎么拿捏怎么挖掘。很多的方法我们讲到，其实很多的方法我们就要从中学习。像这次王琦师母他的那个 CD， 我就觉得大家可以买来听，有他从中二十多年在这方面很专业悟出怎么挖掘，这个是很好挖掘孩子的潜能。那我们说如何训练孩子优秀呢？我就刚才都讲过，就是这个神创造的世界有规律可循，这是神给予世界普世性的恩典和祝福。合乎圣经的人文理论给父母教养子女训练孩子优秀提供帮助，但是违背圣经的原则千万不要用来尝试训练孩子。违背圣经的原则，我也是，就是因为真是在神面前祷告，后来神一直给我感动是这个 next generation。后来我也看到这个伊斯兰教，他们都放到把这个二十年之后要翻转美国，就放到下一代身上。是我看到这个心里就有感动，就说好，我就开始为 next generation 我要做点什么。那我想到我在这个圣经当中，我也这些年一直在圣经当中我自己很有这个渴慕。那我好，我就开始，那我也在这个在国内有讲这个教养子女的课，就是按着圣经教养子女这些课。有一次我讲完课，就有一个家长就来问我，他说你讲这个东西跟我读的这个书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他说比如书说小孩子小的时候做不对的事，父母不要告诉他不对，比如说他打人，他的孩子问题就是打人，一抱上他那个孩子那时候不到一岁，他会打你，打得很打，抓头发打人。那我说你为什么不告？他说不告诉他不可以打人。他说书上教说不可以这样，说这是孩子的创造力，你如果告诉他不可以打人的话，你会把他的扼杀他的创造力。我就笑，我说那如果他以后到学校打人，有没有人告诉他不可以打人？他如果你不告诉他这你不可以打人的话，他去打别人的话，别人也认为他是无意的吗？也认为这是他在摸索创造力吗？但是那个父母听进去没有我不知道。一年以后我又去到那个地方，又见到他， 他的孩子打人成为习惯。那时候他的孩子已经都不到两岁，打人就成为习惯，很难管。所以有一些理论不符合圣经的理论是千万千万不能用来教的。还有一些我知道心理学有一些研究，有一些研究是讲到，就是把人的圣经给我们的一个观念是说，我们的心意可以更新变化，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是逐渐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的，你的生命应该。可是有一些我们看心理学的理论，它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个性，你这个人会是怎么样，有一些限制到，像一些东西这个我们不可以，我个人觉得就不要教孩子。所以我有时候跟我的孩子就讲，我跟我的大女儿讲，我说你要走向社会了，她那时候去读大学，妈妈就告诉你，任何限制你生命成长的东西你都不要。因为圣经的观念就是说，你的心意可以更新变化，你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的生命可以成圣，你可以越来越像主，你越来越有能力，你就是一生追求的事，不会什么东西能把你限制住。如果限制住你的东西，你不要去信它。其实还有很多理论，我们不在这里多讲，时间关系啊。所以圣经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有一句话，我们说用上帝一般的祝福原则，普世的规律，我们来学习教养子女，就是这句话，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所以我们父母在孩子的生命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就要多种，要多收。如何训练孩子优秀，很多的具体的细节，那因为我们都那个都有讲过，我就不讲。但是我就是对这几点上，我有一点自己的感动，我来稍微补充一下。品格教育的重要，在这里讲到，我们知道好多孩子的个性，先天个性就是很好，家长就误以为那是品行，那不是品行，那是他的个性。他的个性并不等于他的品行。一个孩子如果个性很腼腆的话，他在公共场所他很安静，但并不代表说他是遵循这里的规矩。那父母就要小心呢，就经常要让他，就是说给他一些那个场所，叫他去讲话，去让他讲话，与人 social， 去带到公园去跟小朋友玩，可以讲话，而不是经常在这种安静的环境下。好品格可以修正个性上的软弱，我们就看到这两排积木，那个品行其实里面它也是排成，你看很高，但是里面其实并不是排得很直的。但我们训练他好品行的时候，就可以弥补他个性的软弱。所以一个孩子如果是话过多，到公众场所，他 speech 很好，我们看有的孩子 speech 很好，可是他到公众场所他停不下来，那要告诉他纪律性，一定要有要求。所以这是一点，这是我自己感动的。还有一点，就讲到这个舍己的爱心，这也是我自己感动在教养子女的一点心得。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大了以后，美国很多的教育理论就是大了他就要自立，这个是很好。我们看到那个王琦师母也讲，四英课上也有讲，从小陪着他训练，让他有逆境的智慧，但逆境智慧不是撒手，是陪着他练习，这个是很好。但是有一点我就是不太同意美国的这个教养，这是我个人感动，并不一定对。就是比如说孩子大了的时候，就一下子推出去叫他们自己，就是去为自己的未来去努力。你大了，现在你可以自立，你到这个年龄你就必须为你的人生负责任。可是要问一句话，你小的时候有没有教过，有没有培养过，有没有带着他一步一步的走过。你一下子撒手不管，这是我看到很多孩子去了大学，父母不管，实际是在惹儿女的气，孩子一年不愿意回到家里。那有一次我带我女儿去看一个家长，那家长去了就讲，你们这些孩子啊怎样怎样怎样。出来以后我女儿就讲了一句话，说妈妈，我现在知道为什么 他的儿子不回家。那我就是说，在这里讲到父母无私的爱，我们个人的感动是，当孩子没有能力的时候，比如我跟我的女儿上大学，我就告诉她说，妈妈说现在你上大学啊，第一个重要的是身体和安全，这是对你最重要的，然后就是你做学生，你的本分就是把学习要搞好，这是你的本分。打工以后，你毕业以后要打十几年，现在神有恩典，我们钱够用，你就不要把这个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方面上，你就是安全身体加上你的学业。结果他后来第二年他就开始自己打工，他说，妈妈，我不是说为了钱打工，我需要人生的阅历。所以他找两份工作，两份工作都给他经验上很多很多的提升。我就觉得在这上面我们没有惹儿女的气，顺其自然，然后有需要我们每次跟他讲，有需要告诉爸爸妈妈，因为神给我们的这个钱是给全家的， family 是一个 whole thing。我跟我的两个孩子讲， family 是个 whole thing， 不是你我，是大家一起的，是个一体，所以钱是大家用，然后你有需要就是爸爸妈妈的需要。结果你发现这样的时候，当我们有需要的是什么，也是他们的需要。这一点我就从哪里得到这个观念，我觉得圣经中讲到那个浪子回头，当一个人做浪子的时候，父亲都是张开双臂在等，他没有说你浪子，你浪费财产，你离开出去，不是这样。后来有一次我遇到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人士，他就讲到他女儿就是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然后这个女儿呢就后来就跟别人住在一起，可是住在一起的那个人就说，我们没有结婚，各付各的钱，可他没有工作，他说我没有工作，没有工作，你妈妈是非常出色的人，找你妈妈去要钱。他妈妈就说，你说我怎么能给这个钱。后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议题，就打电话给我的女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女儿说，妈妈，如果她的孩子还没有能力自己养自己的时候，如果你逼他逼得很严重，就是让他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就是父母无私舍己的爱，建立与孩子的亲密关系，提升孩子的自信，使孩子产生自我激励的能力。但是这里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并不是你不教他哦，从小就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说那个威信型的父母，就是昨天师母也讲到，有真理的公义，还有无私的那个，有那个慈爱这个部分，从小就拿捏在这个部分上。当孩子拿捏到大了，你是逐渐放手。有些家长说，我让我的孩子学习他独立，然后就把他放在一个困难当中，并没有陪他逐渐的走过，对孩子不是一个逆境，是一个困境，孩子伤了志气，以至于伤了自信。所以父母在训练孩子优秀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到给孩子从小设定一些小的环境，然后带他们一点一点走过，逐渐提升他们的这个能力，然后提升他们对自己的这个认识力，最后产生一个自我激励的能力。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保养身体和体能训练。为什么要保养身体？在圣经中一直讲到灵魂体三个方面，身体是圣殿，一定要保养。孩子小时候生活起居的这个健康，要教导孩子懂得保养身体。好的身体使孩子这个道路走得又稳又远。体能训练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孩子不仅能够健身，其实能训练孩子的意志力。我就发现我的女儿 Summer 她放假的时候打球，每天要训练四个小时呢，中午一点一直到五点，然后有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妈妈都是她，我都是往下拉，都是拦阻，说这么热不要那样去会中暑，不要紧，她去打球，结果到球场只有教练一个人，只有她去一个人，所有的孩子都晚去两个小时，太热。 那我说嘛，我说那你就不要再去了。他说不要，我没有问题，我多带些水。我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从小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他真正喜欢的东西训练他的意志力，吃苦的能力。如何训练孩子优秀，帮助孩子认识神的法则。当一个孩子真正认识神的法则之后，父母对孩子优秀的训练就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不用那么费劲。就像我说他大了，到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开始，现在七年级，我没有那么费劲跟他讲的。每次讲到什么，一讲到我们就是圣经，在我们家就是圣经的原则，我们就是提到圣经。这有一个要求，就是父母对圣经有一些跟生活有关的圣经你要很熟，要真的很熟。哎，在这个圣经怎么讲，在饮食上圣经怎么讲，就是圣经为唯一家庭的标准，就发现根本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情绪处理都能处理得很好，不是父母有什么特别的教法，就是按着神的话语从小来教导。三岁就开始背，一直背到现在，他现在还在跟着阿瓦纳。现在他们，我后来发现阿瓦纳底赛其实真的很不错，他是从三岁开始孩子逐渐背圣经，背到他那个五岁以后到六年级开，背到六年级都是在背主要的经文，背了好多好多经文。到七年级，现在今年开始，他们就开始建造生命，把他背的东西然后跟实际生活连接。今年就开始讲个人生命成长，然后所背过那些经文怎么跟实际生活交友啊，和那个弟兄姐妹的互动啊，穿着呀，然后沟通啊，都在讲这些东西，但是是用神的话语来解释。我觉得那个力量来得更大。所以我们在这里还要看到，我们讲了那么多父母教养儿女，我们还要看到没有一个完全的父母，每个父母他都有他的软弱，但是感谢神，他有他自己特殊的恩典来拯救。那神的大能拣选和他心意的人来祝福社会，他用他无限的智慧和巧妙翻转人的人生，这个父母没有办法 copy。 不是靠父母的才干使孩子得到神特殊的恩典，神也不会完全按照父母的心愿成就事物，而是按照他独特的旨意将祝福成就在孩子的身上。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例子，这个例子是我很久以前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个人，我就想看到他的结局是怎么样。这个人就是美国最有名的无神论者马丹林·莫瑞，他叫人叫 Murray M-U-R-R-A-Y 他的 last name。 这个女人她是美国一直被称为最被就是被美国人最恨的女人，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女人就是马丹林·莫瑞。为什么呢？63年就是他把圣经从全美拿走，他让他的孩子出庭做伪证，而且他成立了最有名的无神论组织。他的经历是因为他跟一个天主跟一个信徒，我想应该是天主教徒，跟这个人婚外情，怀孕之后呢，这个人不能跟他结婚，这个人跟他讲说，因为我的信仰，我的神，我不能离婚。他就非常的气愤，咒诅神，骂神，但是他从小就有不信的根在他里面，他从十二三岁他就不信，然后他甚至咒诅神，骂完以后冲全家人说，你看没有神，如果有神的话他为什么不来惩罚我，证明了给你们看没有神。然后最恐怖是他告诉他的孩子，他说你们同性恋吸毒偷东西，你干什么坏事我都不反对，在我这个家庭你都可以去做，唯一一点你不可以做基督徒。所以她是称为全美最令人恨恶的女人，你一打出这个名字 就找到她，她是全美被人最恨恶的女人。那我就想到这个女人，她这么折腾，她胜了1963年的这个胜诉，就是这个把那个圣经从学校里拿走之后，她一直不罢休哦，她一直官司不绝，控告总统，控告城市，控告电台，她的目的就把一切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东西，钱币上的我们信靠上帝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剔除干净。那我就对这个女人我一直很关注，我就觉得她一直对神是这样的一个侮辱，神怎么来处理这件事。到了1995年，她的无神论的组织是最成功的，最大，在美国。然后她和她的二儿子，还有她的二儿子带的孙女儿，他们就是他们一家三口，去银行提了50万的，就是那个无神论基金会提供他们的钱，提了50万的美金之后就失踪了。直到2001年3月，才由联邦密探发表声明，证明三个人已经被谋杀和肢解了，尸体都被解，都肢解了。然后他们的骸骨被发现埋于一个农场，是一个绑架谋杀，就是因为这笔钱。那今天讲的，我讲的不是这个问题，我关注的也不是这个问题它的下场，我关注就是他们的孩子。这样的教育跟我们教的整整完全相反，你什么恶事都可以做，所以你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基督徒哦。那我们看看他的二儿子是被这样被绑架，被肢解，被残杀。他的大儿子呢，他大儿子，你如果再一打，他大儿子叫 William Morey， 是很有名的牧师，在美国很有名的牧师。这个 William 就因为他妈妈告诉他，所以他就非常的堕落，一度非常的堕落，寻欢作乐，然后那个吸毒，他什么坏事他都干。他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然后吸毒啊，然后那个醉酒啊，逃避人生啊，绝望啊，到了一个地步不可自拔的时候，他厌倦了这种糟蹋自己的生活，然后他向他素来拒绝祷告的神说，拜托带我走出这一团糟的生活吧。结果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到了1980年1月25号，在他过了30年没有神的生活之后，他决定选择跟随耶稣。他的祷告并不动人，他就说，耶稣啊，我想和你在一起，而不想过我现在的生活。神就彻底改变了他，他停止了酗酒和吸毒，重建了人际关系，不再过自以为是的这种自我中心的堕落生活，而是愿意与人分享基督，帮助无神论者走过信仰的困境，并开始为难民提供医疗服务。你看到没有，他父母在全美，他父母所做的工作，谁来反对他？他的大儿子，大儿子就是带无神论人信主，他妈妈是成立无神论的组织。结果他写了一本叫做《没有神的生活》，描述他母亲如何利用他在法庭上做原告，控告学校的祷告违法的这种活动，也叙述了自己从无神论者变成基督徒的奇妙之旅。他写了一封公开信，就说他回首30年的浪费，没有神的生活，他祷告但愿在神的帮助下可以纠正过去因为不信神所造成的错误和邪恶。这个就是让我看了我就觉得非常奇妙。奇妙在哪里？母亲从小教孩子一种信念，反复 practice， 可是最后第一个出来反对母亲，他母亲在神面前这样对神的这个不敬，可是神对他没有做什么，可是最后是他的儿子出来就针对他无神论者起来，他母亲就要气疯掉了，母亲就气疯掉，因为他母亲说了，你做什么行就是不能成为基督徒， 可是他偏偏成了基督徒，不仅成了基督徒，还做了牧师。不仅做了牧师，他还带那些无神论者说这是错误和邪恶，要带他们信主。所以我就看到神特殊的恩典的拯救，这个拯救带给天下父母盼望。我们不完全不要紧，当你把孩子交在神手中的时候，神有方法使孩子成为按着他心意来造就，这个我们就很放心，我们就很快乐，就尽我们的本分来教孩子，孩子怎么样不在我们手中。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出埃及记33章19节。我们看到朗朗活出优秀，尼克同样活得怎样精彩，这是神的恩典呢。两个很不同的女人具有同样的影响力对世界。戴安娜的一生非常的苦，她是第三个女儿，父母想要儿子，生出来是个女儿，很绝望很失望。很小父母就离婚，母亲因为婚外情跟父亲离婚，孩子留给父亲，姐姐们去寄宿学校，她就留在家照顾弟弟和一个保姆，她就做了妈妈的角色。然后大一点，她很喜欢舞蹈，可是跳舞蹈她觉得她以后一生要做舞蹈家，可是后来她的舞蹈老师跟她说，你现在个子长得太高了，你不可能成为舞蹈家。后来是因为这个王子是跟他的姐姐 dating， 但是因为他去了 party， 王子看上他，最后结婚，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一个婚姻。几年之后婚变，一生非常的痛苦。这两个人都在吃苦，可是吃的苦不一样。我相信在神眼中的价值也是不一样，我相信这个。这个我们没有时间，我们不讲了。所以人的一切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优秀孩子的价值是在神的眼中，优秀孩子的机会是在神的手中。父母这个观念，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能心怀二意，不在世界当中，不在他的世界讲幸运啊，你很有运气，然后很有机会，我们不讲，那是神的恩典和怜悯，那是神的大能和拯救。所以孩子一生是在神的手中，不在我们父母的手中。好，那我今天就是用一些，因为很多具体的细节和一些那个规范我们的课都讲了，那我就想，我说昨天晚上临时就把这个，把我那个以前的这个又给改了一下，我就换到父母，我想我们思想一下这些问题。那好，那我们今天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那我们一起来一个祷告呀，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同心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全心的感谢赞美，是你的拣选使上我们成为今天成为这样有福的人，不是靠势力和才干，知道唯有你的灵方能成事。愿你祝福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父母，当他们寻求的时候，求你自己的能力，求你自己的恩典，求你自己的祝福，阿爸，大大的倾倒在父母的身上，叫他们真是能按着你敬虔的心意教养出敬虔的儿女，成为社会的动力，成为有社会影响力的人。阿爸，真是愿你兴起在他们当中兴起但以理，兴起以斯帖，兴起约书亚。主啊，我赞美你，相信寻求你名的必不至羞愧，相信你要在我们当中要看到你的神迹奇事，看到你大能的作为。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把我们真是后面还有的课也都交在你的手中，也祝福我们所讲的课，祝福王琦师母所讲的课，叫父母在这里真是得着得着得着你在孩子们身上的心意。我感谢赞美你，归一切荣耀于你，这样的感谢赞美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